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书商桂明海再次被中国当局消失，中国外交部表示一切是依法处理，而中国官媒则警告西方媒体不要干预中国司法，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的报道。另外，中国的全面二胎政策实施2年多，是否已经宣告失败呢？中国的人口危机该如何化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结束。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而无法通过为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了3天。在星期一晚间，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批准了这项当天早些时候参议院已经批准的法案。美国政府2018财政年度从去年10月开始，但国会一直没有能够为全年开支授权达成协议，只能够在2017年的水平上通过一系列持续决议案，也就是短期的开支法案。在下个月韩国冬奥会即将来临之际呢，韩国与朝鲜这两个敌对国家在最近分别派出了先遣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跨境互访活动。两国正在试图要推进一项协议，让朝鲜参加这次冬奥会的赛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了派遣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这项令人吃惊的提议受到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热情欢迎。文在寅寻求改善韩国与好战的朝鲜之间的关系。两国近期的交流活动打破了韩朝关系长期的冷冻局面。朝鲜无视国际制裁，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举动，曾经使得双边关系雪上加霜。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发言人在星期二呼吁韩国民众欢迎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所有国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同意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模块来加征高额关税。这是川普政府对一系列广受关注的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贸易调查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川普总统还将陆续就进口钢、铝产品以及一项大范围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当行为的调查来做出决定。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去年十月份刚刚获释的香港铜锣湾书商桂明海再次被抓。纽约时报报道，上个星期六，瑞典籍的桂明海在瑞典外交人员陪同下前往北京看病，在火车上被中国公安带走。桂明海为何再次遭拘押？中国公安在外交官面前抓人，而中国外交部称这一切是依法处理，国际社会如何回应呢？我们接下来为您邀请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来谈谈他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追问有关于桂明海的案子的时候，华春莹说呢，有关部门会依法处理。我们先来听听华春莹今天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和过程我已经说了，由中方的有关部门在处理，我相信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处理有关的问题。
那么潘家伟先生，除了听到华春莹的这个说法之外，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那就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今天发表了这篇文章，说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汇报。文章里说呢，中国警察绝对不会在没有证据、没有遵循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带走桂明海。我想请潘家伟先生，从桂明海的案例还有过往的案例来看，中国这次抓桂明海依的是什么法？而桂明海这次被抓，他犯的又是什么罪呢？您的看法？
也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去问，中国政府是那个所谓的依法是依据哪一个法，哪一条法律？因为如果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去坐火车，然后有外交官也跟他一起去，然后突然间就被抓走， 那其实在根据中国法律哪一条公安可以这样做，是觉得根本整个事情看来也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我们第一点是违法的做。
嗯哼，是潘先生，我想可能请您稍微靠近一下您的麦克风，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如果您还听得到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看瑞典官方方面的反应。那么瑞典方面已经证实了这个桂明海被抓，再次被抓，同时也表示要以极严厉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那么今天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就是瑞典的外交部已经召见了中国大使。那么您对于瑞典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您怎么看？您觉得瑞典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桂明海呢？
我觉得瑞典政府虽然现在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就说已经有跟有关的中国的官员有去见面啊，去了解情况，但是就是他们本国的一个公民在中国里面这样的去突然间被抓走，而且是在外交官的面前这样去被抓走，瑞典政府绝对是有责任去为他们的公民的安全权益而发声，所以绝对必须要更严肃的要跟中国有关部门中国政府里面去要求交代，为什么可以在一个就两位外交官的面前这样去抓走他们的公民。
嗯哼，是。最后潘先生，我想我们也要看到这件事件呢，在这个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啊，有很多人说从桂明海这次最新的遭遇可以看到未来在中国异议人士的情况是越来越艰难，过去从境外抓人，现在在境内可以毫无理由的在外交官面前就把人带走，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您觉得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我觉得最令人担心就是现在正甚至是在外交官的保护之下也可以这样去被抓走，所以其实也对应很多就是有拿其他国家的一个护照的就是中国人也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就是如果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有像桂明海这样的一个情况，突然间就在他们的所属的国家的外交官的面前被抓走，好像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方法去保护他们，所以也都看到其实在这个国际社会方面要严肃的要面对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是心无忌惮，他们觉得就是已经对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好像的对待的一个态度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给各国政府他们严肃这个问题。
嗯哼，潘家伟先生，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国际特赦组织在桂明海先生的这个案子上呢？接下来下一步国际特赦组织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在瑞典那边的分会也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也都跟瑞典的外交部有很多联系，我们也都会继续关注这个情况，而且也都会在那个适合的时候会发一个紧急呼吁，或是更进一步的发表对于这个案件关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在香港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看到在最近呢，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这封联署信呢，呼吁要出台严格的反性骚扰法律，要求学校对师生来宣讲反性骚扰政策还有相关规定，同时要开除那些被证实的性骚扰者。中国高校是不是有可能由此就反性骚扰问题建立起一套机制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中国的女权活动人士叶海燕女士来分享她的观察与看法。叶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先来谈一谈，您看到了最近几个月来其实在中国不断的有高校在加入这个反性骚扰的行列当中啊，那么可以说也是承继着国际社会的这场所谓的 Me Too 的运动继续的在中国也在蔓延开来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与了解，对于中国高校现在这股反性骚扰的呼声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非常开心，就非常兴奋。就是今年的这种反性骚扰的浪潮，就是说还有那个力度啊，比以往呢都要有效果，然后也是特别具有这个普遍性。那其实这个高校的性骚扰，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有一些学生向我们求助。那我认识有一个大二的学生，当时他好像只有19岁，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老师看起来60多岁，就非常慈祥那种。刚开始老师只是搭搭他的肩膀嘛，后来他觉得老师在抚摸他的手，当时他觉得非常害怕，就不敢去学校。但是又是他的导师，他说他的作业必须是要求他的那个他的认可才能够过关，才能够毕业。然后家里又很辛苦供他读书。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们就觉得啊，一讲起来好像身边的人都会讲自己的学校那些咸猪手的老师啊，或者是色狼的教授什么的，就是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很无奈的，就是说一个耻笑这个群体的一个方式去嘲笑他，就没有办法，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制止这种行为。那么我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女权的组织，他们提倡了这个高校的这个要求学校做出一些反应，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是，那么叶女士，我们知道其实几年前您也发起过这个校长开房请找我，那么来声援一些在小学里面就传出的这种性骚扰或者性侵案呢、啊、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中国的教育界里面不仅仅是在高校，在很多的地方都存在着。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了是由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徐开斌老师他发起的这个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公开信，那么他呼吁全国人大来通过这个反性骚扰的法律来严惩这些对学生的性骚扰的人。那么您认为从这样的一个联署公开信有没有可能从而建立起中国的一个反性骚扰的一个机制呢？您乐观吗？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女权人士说，即便这个反性骚扰的呼声如此的高涨，但是在中国有关于性骚扰有关于 Me Too 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仍然是遭到了审查和封锁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您对于建立起反性骚扰的机制您乐观吗？
首先我看到这一次的行动中间好像这个新闻事件呢有一个姓武的一个老师是吧，好像他是被开除了，然后那个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我觉得这个学校我觉得倒是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就是非常感谢也敬佩这个徐开斌老师他提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他说的这种方法通过人大立法对遏制这个高校性骚扰肯定是有作用的。那如果是有作用的事情政府不去做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那他在保护什么人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思考一下。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人大方面的立法有一些困难，那么其他的高校我觉得也应该有所动作才是。毕竟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想彻底让所有的性骚扰事件都能沉入水底，我觉得那将是很庞大的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反性骚扰法就是说立法的一个问题会比较缓慢，但是我觉得这次事件足以能够让政府的有关人士应该有所考虑了。
那么叶女士，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其实是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一些观察人士说在中国不论你是高校性骚扰还是职场的性骚扰，很多它都是基于权力或者资源的不对等来实施的。那么性呢只是一个手段和形式，真正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以公徇私还有权力的滥用。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不是格外严重呢？
对对对，虽然说性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和目的嘛，但对于女性来说，它却是让男性最容易拿起来的一种手段和一种目的。就是当他不需要性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当他不需要性的时候，他可能要别的东西啊。你如果要是他不需要你的身体的时候，可能你就需要倾家荡产了，你必须给他进贡其他的钱财呀。所以这个同样都是给这个。就是底层人或者是权力关系中间的那个下层链条的人，就是带来伤害跟影响的。所以最终的还是一个制度的监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权力的滥用的问题，还有权力寻租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海燕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我们继续要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的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在今天宣布，今年内将会修订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这也是日本5年来首次修订防卫政策。 它的主要目的在哪里？那么日本政府要如何来防御周边所面临的威胁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和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提到了日本预计在今年要修订这份防卫计划大纲，它主要是有哪些方面呢？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与中国的军方最近呢在加快了在日本还有台湾附近的海空活动，这有没有关联性呢？
当然有直接的关联性。每一次日本政府报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的时候，就会引起日本舆论的反应。那么社会呢，就多了一层的这种威胁感。这种威胁感呢，就很适合日本政府加强这个防卫的这个政策的气氛啊。那么这次这个修改这个防卫计划大纲呢，主要的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加强日本西南方面的防御。日本的西南方面就是东中国海。准确的来说呢，其实这个防御呢，就是防卫，就是加强对中国的防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朝鲜的弹道导弹的防御，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防御工作。第三呢，是个新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宇宙和网络方面的这个防御。宇文。
是，那么看来朝鲜问题仍然是一个重中之重啊。那么在同样这个时刻呢，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他在日本国会的开幕演说里面也特别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所以对于朝鲜问题，安倍是怎么说的呢？
安倍是说，朝鲜呢令日本现在这个威胁呢，令日本呢面临了二战以后最这个安全环境最严峻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了要迫使朝鲜呢，就是放弃改变现在的这么一个政策呢，日本呢就不能够屈服于任何朝鲜的挑衅，要毅然的展开外交的活动。宇文。
是，戈兰，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昨天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还有西方媒体也都报道了，在东京有这样一场举办第一场针对这个防备朝鲜导弹攻击的这样的一场演习啊。跟我们谈谈，在这场演习在东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东京的民众是不是真的非常担心朝鲜的导弹攻击呢？
好，昨天的这个演习呢，避难演习呢，是在东京的文京区一个小规模，大概有400人参加左右，400左右的人参加吧。那么这个是第一次在东京举行啊。那么其实东京的大部分的市民呢，日本是个天灾很多的国家，那一般的人呢，国民呢也都有很多忧虑的事情。那么东京的市民相对来说呢，知识的水平呢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担心是有，但是一向对于这个危机呢表现的是很冷静的。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攻击的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这个担心的并不是很广泛啊。所以呢，东京在日本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举行过了多次的这种避难这个演习以来，东京是第一次，也就是因为说相对来讲，这个东京的市民呢比较不太，就是认为说这种有一些危机是很难以去预测的，而且这种避难的这种训练是不是有效，在昨天的这个演习里面，有些参加的人事后也说，假如朝鲜真的攻击东京的时候，这样的避难是不是真的有效，他们也有疑问。疑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放开二胎，但是最新数据却显示中国民众对于增产报国看来没有太多的意愿，到底是为什么呢？作为全球唯一一个管制人民生育的国家，中国是否应该废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呢？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单元，美中两地的学者专家，我们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2015年，中国政府解除了恶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来促进生育，为中国在2050年增加3000万的劳动人口。不过呢，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当局看来要失望了。为什么呢？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前一年少了63万，出生率下降了3.5%。全面二孩的政策为何不见效呢？尽管专家建议要以减税或者补助等方式来鼓励生育，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而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呢？彻底解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是不是才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之道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普贤。易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第二位呢，是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贾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同样的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贾平先生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在上个星期所公布的2017年的这个新生儿出生的数量减少了63万，出生率也下跌了。那么很多人由此解读为全面二孩政策看起来是没有效果了。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解读，您同意吗？这是否就能说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宣告失败了呢？
我个人认为呢，不能说是全面解除二孩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管是人口生育率是它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政府对于这个生育的个人个体化这种生育的这种这个国家式的父爱式的这种干预呢，都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下去。这个那么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和过去的过度的干预这个政策，比如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这个两个这个正反面啊。那么我现在认为呢，不仅不应该这个放弃这个二孩政策，而且应该进一步的将应该彻底废除掉是吧对于生育的这样一种限制，让人们呢回归到一个比较更为自然的一种状态，杜绝掉放弃掉过去几十年间那种一胎化的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对于这个生育的这样一种干预。
是。那么贾平先生，可能稍微也请您调整一下麦克风，好像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我们现在先来请我们的易普贤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易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国家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在这个荧幕上放上了这样的一个图表，实际上从2015年宣布解禁一胎化之后，2016年的1月1号全面开放二孩， 我们确实在2016年看到了一波小小的婴儿潮，有这样的一个大量出生的婴儿潮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仅仅持续了一年，2017年又开始下滑了呢？难道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吗？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起伏变化？
就说中国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怀孕的9个月周期，那么就说出生高峰应该是在2016年的这个冬季，给2017年。但是就说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那么2017年将会比2016年要多出生343万，比2015年要多出生455万。但是即便是根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比2016年还反而少生了63万，比2015年也是多出生了68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455万。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是已经破产了。
嗯，是。那么如果说破产，很多人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不仅仅是开放的太晚，开放的太慢，而且还是错误性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贾平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不仅仅这个全面开放二孩不应该，而是应该要全面的废止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您的看法，如果说全面开放二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还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是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实行这个错误的政策？一错再再错，就是一方面是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学术腐败。由于1980年中国之所以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就是因为松建这些所谓的这个学者，他们预测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计划生育的话，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40亿。1980年中国只有10亿人口，当时的粮食已经短缺了，那如果能够达到40亿，那怎么得了呀？所以国家领导人吓坏了，就赶紧实行一胎化政策。事实上这个人口有一个高度的规律的，即便是中国1980年就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0亿。比如说这个印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10多年，它目前的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2.1到2.2个孩子了。台湾、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中国大陆大概20多年，它的最近大概10-20年，它的生育率只有1.1到1.2左右。就是说，我们即便是1980年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也不会达到40亿。所以整个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决策的是个失误，为什么导致决策失误的话，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腐败导致错误的预测。
是，您刚刚还提到在决策体系也有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北京大学人口所的一位教授叫穆光宗，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撰文了，大力的这个批评了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是有问题的。他说呢，全面二孩政策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一个迟到的亡羊补牢式的改革。很显然的，他说十只羊跑了一只或者跑了九只，你再来补牢，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全面二孩的新政早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1990年代到2010年这段当中。那么他说呢，机遇之羊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全面二孩的改革意义很大，但是效果却是非常小的。我想继续请贾平先生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如果真像刚刚这个易博士所说，还有我们所引述的这位穆光宗教授所说的，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早已经失去了它的机遇期，那么现在下一步中国有可能废除计划生育吗？您的看法？
我想不管是不是要把这个全面放开二孩也好，三胎四胎也好，作为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对于这个人类的生育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政府的干预，它都应该被放弃掉。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看明清两代历史。这个明朝大概在这个蒙古人打退了以后呢，大概在1亿人左右，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曾经少了6000万，这是因为屠杀和这个公共卫生啊、饥饿。那么它很快反弹，中明的200多年大概是1亿多人，到了清代， 这个入主中原的时候也是一亿多人，300年的时间上升到了将近4亿，就大概三个亿左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人口在这个期间里，政府除了这个就比如说屠杀、战争、饥荒啊，这个一些卫生的问题以外呢，基本上来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政府性的干预，它的人口的变迁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缓慢状态的，没有暴涨暴增的状况。除了这个比如战争和屠杀，比如说这个同治的回乱，那么它的这个人口的部分的增长的一个部分的原因呢，是源于这个明朝的这个中期呢，这个北美的这个像比如说红薯这些这个土豆这些产品呢进入到了中国，它解决了饥荒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人口呢得以繁殖。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过去500多年间，没有见到过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政府对于这个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异性之间的合意的进行生育，因为这是生育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其实即便它有社会化的特质，那么它没有进行过这样横加的干预，尤其是负面的这种干预。所以我认为呢，不管怎么讲，我们都应该放弃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当的干预，让它恢复到一个这个自然的这个博弈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啊，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啊。
贾平先生，您认为计划生育这么多年来啊，它到底给中国的人口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看到的是计划生育实际上使人口这个不当的暴增。那么它不仅当然给在国际上会抨击，比如说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生育当中对于女性的这个摧残，但是呢，对于这个人口的过度的增长，实际上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或者不当的这个政府干预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叫 side effect， 就是一个客观上的这个副作用、副效果。那么它又和很多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事件高度的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联厂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政策，和这些政策呢结合到一起以后呢，那你比如说这个男丁总是有土地的，女孩子是没有土地，她要嫁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结合着这个中国这个旧时候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就是生男多子多福啊。那么结合到一起，那么就是无限放开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生殖的这个放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导致了这个又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户籍制度，比如说对移民的严厉的管控，比如说你出境什么都要是这个要批啊，这个是要有一些什么这个各种证明啊。那么在那么你的这个那么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呢，它也开始向计划经济化发展，那么整个的它失去了一个市场特质。这个时候它人口实际上的激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错误政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是，易富贤博士，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有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那么对于计划生育，当然您也是持跟贾平先生同样的看法，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些年来到底计划生育给中国的人口问题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来做任何的修正是不是为时已晚？
对，就说中国的这个中国完全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即便是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在90年之后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了。当时就至少在那个时候应该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学者啊，一次一次用这个错误的数据，那是篡改数据，比如说我们这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平均妇女只生1.2个孩子了，但是国家计生委跟人口学界，他把这个生育率先修改成1.8，他说如果这个继续计划生育，继续一胎化政策，人口会达到超过16亿，然后就说现在就说中国为什么这次支持全面二孩，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卫计委跟人口学界的这个错误的预测，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中国每年要出生4700万。然后国家领导人吓坏了，然后他不敢很好一层的计划生育，然后慢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事实上已经破产了。那么说这个计划生育会导致这个什么呢？结果导致会有非常很严重的后果。我说就是说过度的人为干预必然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方面导致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开始下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左右开始下行。我在2008年是预测2012年就要是中国经济的拐点， 就是说我们经济下行是体现在计划生育的后果，并且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这个今后的经济活力是不断的下行，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人口危机我比日本要更加的这个严峻，并且会导致中国的养老危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8个劳动力对于一个老人，我们的中国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龄上市社保，但是我们中国的社保金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了。到2034年左右，我们到2030年，我们只有3.4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到2050年，这1.7个劳动一个老人。
所以这个是
就说，今后的中国将有4亿老人老无所养。
我想继续稍后我们要回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养老还有这个对于经济的影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全面宏观的，不过我知道贾平先生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和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一并的解读啊。我们首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第一位在等候的，这是来自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
你好，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兵役法呀，凡是这个18岁的这个男孩都要这个兵役登记，但是呢，这条政策一直没有落实。我在这个北京，我是个教高三的班主任，今年呢，这个政策呀是强制落实了，我想问问专家。这个兵役登记和这个新生儿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出生率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谢谢。
好，我们谢谢河南的陈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
您好。
现在这个农村的一般的不愿意生了，像我们这个亲戚从去年2017年死的这个8个人，出生率的没出生的小孩没有这个不到5个，2016年呢出生率那个死亡人口达到9个，出生率也没有达到5个，所以现在农村杀猪的有些村7-8个人，养猪的没有杀猪的，现在过去我们那会儿是6几年出生的7几年出生一家8个9个，现在农村2个都不愿意生了，所以这个计划生育啊，为什么他要二胎呢？我在大学里工作的时候，一个那个社会学家说过，少数民族的像那回民西北的民族，少数民族他们可以生好几个。我认识一个姓哈的，他兄弟姐妹9个，看他们这个第二胎就怕放开这个少数民族这个生育率啊，汉人不愿意生，少数民族愿意生，所以他啊，民族这个出生率的一个因。所以这个二胎法早就应该放开了，所以中国这是一个没有前瞻性的这个决策，
好的，
就是政府的原因很大。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郑先生。我就想先请易福贤博士来简单的谈一谈，刚刚郑先生也点到了，就是说在生与不生这样的一个决策方面，在中国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族群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了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的全国妇联其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他发现呢，特别是在大都市，特别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夫妻，那么他们生育二孩的意愿非常的低。那么他们发现呢，在2016年的调查里面发现，这个53%的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完全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呢。那么影响他们生育的这个第二个孩子的主要的原因，包括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还有环境，都是影响的因素。我想请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中国民众这个实在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越禁越想要生，现在全面开放了又却又不想生呢？您的看法？
事实上中国的生育意愿是一直下降的。为什么说哎呀大家以前不让生了愿意生，事实上就是国家计生委的宣传，他们一直宣传说中国人愿意生孩子，事实上是一个假象。比如说台湾、韩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概20多年，它的生育率目前是1.1到1.2。这个美国的华人的这个生育率也是1.3左右，也是所有种族中的最低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与台湾、韩国跟美国华人相比，我们中国大陆还因为我们的计划生育的宣传， 会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念跟生育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现在的育龄人口，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计划生育宣传，他们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了。并且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的。这项政策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这相关的这个经济、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将会继续的这个延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生育率也很难提升。
是，贾平先生，您同意吗？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来，这个社会、经济、整个文化环境都已经适应了一孩家庭，那么现在即便开放二孩，社会上恐怕也很难接受或者很难改变他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您的看法？
这样的论证听起来很像是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是我个人呢有一点稍微不同的看法。一个呢，我认为啊，这个过去这些年来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因为它结合了一个重男轻女的这个在农村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边缘地带，那么它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行为，比如说对于女性他选择性的，比如说就堕胎啊，或者是这种可能性，那么导致了现在呢，这个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和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数量大大降低了，它降低了30%以上。第二个呢，它的男女比例显然是失衡的。数据表那一般研究表明呢，男性比在中国比女性要多出，就生育高峰的要多出3000万，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么我部分呢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你比如今年生一孩的人啊，大概是700多万，今年是生二孩多于生一孩，这是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那么显然就是说，现在正在生育期这些年轻的妇女，比如说90后的这些妇女，她的人数相对比较少。第二个呢，是女性的选择权增加了。那么现在市场化、自由化，那么这个女性的工作或者她流动性，那么她比以前辈呢要增加了，那么她可以躲避生育的这种压力。说他躲避这个自己的这个长辈们的这种啰嗦或者压力，啊，这是那么他的选择权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各方面，您刚才提到了教育、公共卫生、健康和医疗的各种压力。今天养育一个孩子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那北京、上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以教育而论，养一个孩子，那么现在的这个。各种班儿要求你在学校之外要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什么音乐啊、美术啊、什么数学啊、英语啊，那么这个每个班都是要钱的。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传导到家庭那里，核心家庭那里，那么这些家庭那边父母们就会选择，那么我养一个孩子已经非常累了，头发都白了是吧，还不到中年头发都掉了，那我养第二个孩子我还想不想要。这人都是理性的，那么它是，那么生育本身就是一个，如果在一个市场化下，它就是应该一个自发的、自愿的一个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人口的自发的调节。所以我的辩论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政府不应该以父爱的方式去直接干预这个夫妇的这种生育行为，说你不让他生或只让他生几个，这个事情不是该你政府管的。那不应该是你由你公共政策去干预的，你的公共政策应该是营造一个适性的环境。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他不愿意生，那么我可以降低他的一些生活成本；如果他愿意生，生的太多，那么我可以降，是吧？通过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和政策的调整，在他的这个社会环境方营造一种这个。居多生或少生的这样一种传导的这样政策传导线，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影响生育率的这个升降。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我们稍易博士，您要补充说明。
没有，就是对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一讲的时候说，这个中国重男轻女导致这个问题，事实上，即使已经大家已经假象，中国就是说中国性别的失衡，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原因，比如说台湾、韩国，台湾这个香港，它文化。传统跟中国一样的，但是它的性别比这边合理的。就我们是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大这个轻微的一个偏爱，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好的，我们现在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我们再一并的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的看法是啊，现在不用计划生育，因为我们农村呢有好多父母啊，有好多家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媳妇上媳妇儿，他一个人喜欢媳妇就等于少一家了，不知道这种功劳啊归功是哪个一辈子英明领导啊，现在好多的父母都愁白了头啊，男女比例特别特别差，特别差，差特别多呀，好多的父母都愁白了头。
是，
我不知道这个功劳归功于谁呀。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们提供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啊。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国二胎政策后出生率不增反降，除了经济等因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社会开放了，经济发展了，年轻人渐渐觉悟了，不那么看重传宗接代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第二点呢，他认为是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几千万社会最底层的光棍汉们很难找到老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认为工薪阶层是生下来容易养不起，而中产能养得起，问题是人家都去欧美产子了。那么第三个这位网友呢，署名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说，二胎政策的失败这是注定的，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还要福利政策的不可靠，这些因素呢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生不起或者不愿生，不管怎么样这都与政府不作为有关。这一点我想请教易富贤博士啊，提到了政府的作为，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在2007年您写了这本《大国空巢》的这本书，那么当年呢这本书立刻就被中国当局列为禁书，那么在六年以后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务院一个发展中心却把您的这本书列为是十大好书，同时呢加以出版了。您能不能解读到底在过去的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对于计划生育或者解禁一胎化、全面开放二孩，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那么您觉得这种政府的作为是不是甚至其实要比不作为更好？就像贾平先生刚刚所说的，干脆废止这样的一个计划生育呢？
对，就中国就说我们就是大家说一说计划生育，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这首先我承认是中国确实有责任，但是就说中国政府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危害更大。他为什么我的书以前他不让出版，现在后面能出版，现在我的书又不让出版，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限制我，而是国家执政委这个体系。2007年出版的时候，国家执政委马上宣布禁书，但是2012年时候，国家执政委主任李斌到这个安徽当省长去了，这段时间这个空窗期，然后我的书出版，一出版之后就凭新华社我评为十大好书，然后说这并不是因为中央和其他的这个中央政府对我的书有什么观点。然后李斌他回到国家这卫健委当主任之后，然后2015年他又将我的书又封杀了，他们理由就说我的数字不对，现在看来我的数字是准确的，我预测全面二孩之后生育率很难达到1.4，他们预测能够达到2.1。现在看了，现在我们这个2016年的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4，那么2017年只有1.20，就说远远低于他们预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在宏观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失误以外，我们更应该指责下面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跟没有跟这个宏观利益。
嗯哼，易博士，您曾经在您出版的这本《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您这样写过，您说对于中国计划政策生育呢，您认为是因为涉及了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了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您觉得整个这个计划生育是计生委他们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吗？中国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起他相关的责任吗？
行吧，就说具体的责任是计生委， 他篡改数据，但是也反映中国政府的这个决策体系有问题。
嗯哼，
因为我们这个决策体系会，他们中国政府就是对这个学术对舆论的控制，导致比如说我在这个我在2000年就开始呼吁中国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我到以前的预测都是准确的，而自身我是错误的。他们每一次都是用错误的数据，比如说这个2000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他们篡改成1.8，2010年我们和人口普查耗费了大概的80亿元这个成本，动员了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是600多亿，但是这个数据显示我们生育率只有1.18，说明我们当时不但应该是彻底的这个废止计划生育，而且还应该改革一些经济社会的政策来鼓励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他又将这个生育率又修改成1.63，然后恐吓国家这个恐吓这个国民跟这个决策层，就说我们的这个决策体系有个很大的问题。
嗯。我们接下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知道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了，或许稍后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谈一谈。不过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位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认为是高房价导致了生育率下降，现在是结婚的小两口子也就是月收入2-3千块钱，而每一对亲生夫妻，他这个多数人都背着2-30万这个房贷，在这个20-30万房贷压力的情况下，你这月收入2-3千块钱，你这养活一个孩子都很难，养活他都很费劲的，怎么能真生第二个？这就是我的看法。好了，谢谢。
好，谢谢您，吴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郑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您也打过电话进来？郑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过去我们这个河北这块有句土话，55先给抓地虎，88还要接瓜。现在呢，富人可能是要88接瓜。一家生下两个儿子非常愁，他们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生两个儿子要娶媳妇、念书、娶媳妇，要买车买楼，社会成本非常大，所以他不愿意生两个儿子，愿意生一儿一女，所以社会成本大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天津的郑先生。现在我们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叫 Tommy Zhang 的这位先生，他说呢，现在中国的国情是高房价、高物价、高污染、轻教育、轻医疗、轻养老、毒食品、毒药品、毒保姆、无秩序、无道德、无诚信，很多人已经透过表象看到了本质，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就是多一个奴隶吗？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S 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生多了又有人口红利了，美国的大资本家和中国买办阶级高兴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对社会现实有了认识，所以都不生了。我想请贾平先生来谈谈，您研究中国的公共政策，那么对中国的法律也有一些理解，是不是能够您可以心有同感，像刚刚我们网友所说的，确确实实也反映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心声，您的看法呢？
网友们说出了很多朴素的常识性的道理。应该说呢，我首先要讲呢，这个我们的议题是并不是说二孩政策是不是失败了，而是说二孩政策其实还不够，我们要回到那个原点上去，让生育变得更加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它天生的权利，不应该横加的干预，这是其一。其二，网友们很多人呢提到了就社会成本太高，经济的压力，房价在农村当中的这个流动性，所以我这里呢很愿意提一些建议。
嗯哼。
我认为呢，这个中国的政府啊，在未来一段这个阶段啊，不仅要全面的放开这个生育，而且呢，不应该把这个目光啊仅仅放在就是敦促别人去生育上，因为以劳动力升降为由，那么去鼓励或限制生育。那么或者是养老为由，那么这都是功利主义化的一种辩论，在伦理上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个生育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应该去你管理的主要的对象。
嗯哼，
政府管理的是应该支持营造一个支持性的政策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包括比如说，那么你能不能 进行一些减税的补贴，你能不能提供免费的或者说公益性的早教，你能不能够把政府的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能不能把这个流动人口当中，尤其是比如说留守儿童，大量的留守儿童，农村里边都出去打工，他很穷，出去打工那个有剪刀差，那么你说他还怎么生育？他生育了以后在城市里，那成本非常高，又没有户口，他回去以后也回不去的乡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留守儿童的营养和他们的这个健康问题，如果予以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就会有效的刺激这个父母们和未来的这个进入生育期的这些这个年轻人，那么他们去进行生育，那么我们也应该为啊这个贫困人口提供基础的教育和医疗，在尤其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实在是把这个家长压的实在是让人这个无法忍受，那么很多无用的培训班，如果你不去念，你恐怕过不了这一关的。那但是念这些东西是仅仅是为了要你的钱而已，所以这个人们就会很辩论，人们说那我生这个孩子干什么呢？生这个孩子为你去压榨，是吧？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我觉得政府下面一个阶段呢，确实是要解决这个，从公共政策角度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社会生活，刚才这个易先生说，也有网友说，底层的男性找不到老婆，是吧？教育高的人呢，不愿意生。那么实际上来讲，那么就存在了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人群，这个人群是什么呢？比如说同性恋的人群，这个无法生育的失去生育能力的这个人群啊，那么还有独立化的女性，是吧？她不愿意，比如说今天在美国，在纽约这样的地方，40岁以上要孩子的女性明显增加，说明什么问题？她独立性增加了。那么我们中国是不是在辅助生殖这个问题上能够予以更多的考虑？现在是禁止的，是吗？那到未来我们在伦理上和法律上如何进行更多的考量？因为你必须要建，我们未来十年十五年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的变迁是国际化的，我们必须用新的方式去应对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挑战啊，主持人。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呢，那么我再交给易富贤博士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前呢，我想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位署名叫小雨的网友，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垄断了一切权利，生孩子要办准生证，政府让你生你才能生，生孩子还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健康保险、教育问题、毒食品、毒奶粉、房价，一个20多岁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孩子？另外，越穷的农村其实都是多胎化，从来没有执行过一才化，有钱人更不在乎罚款。而最后呢，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计划生育根本不能被称为政策，而是反人类的一种犯罪。我想易博士，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想请您跟我们来谈一谈，做一番总结。那么您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刚刚贾平先生提出了很多那么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配套措施，您认为在现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中有可能实现吗？另外，您曾经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您说2018年很有可能中国就会在修宪当中，中国政府会在修宪的时候将计划生育给废除掉，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测呢？
对，因为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倒逼这个政策的改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以前是国家计生委宣布然后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4700万，现在我们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00万，事实上是有水分的，目前我们的2016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只有1.20左右，在全面二孩的这个出生高峰只有如此低的生育率，那么作为一个中国政府，他认识这个数据的话，他必然会有所作为，并且事实上中国政府就是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2018年会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因为以前中国一般来说是中国先有党的这个决定，然后再有国家政策，比如说198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个关于实行一胎化的公开信，然后再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
是，
然后这个2015年我们中国计划生育这个4个字已经从中国共产党党纪条例中 已经算除了。
好的。
然后2017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19大报告中讲，他没有提计划生育，
嗯，
这是几十年来以来的第一次。
好的，
那么就是说很有可能在2018年。
是易博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得在这里打断您了。今天的讨论呢，非常感谢二位易富贤博士还有贾平先生。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美国政府关门能不能够凸显中国集权政治的优越性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